弟兄们好，我个人在侍奉主的时候的感受，如果我也在教会中间来默会，如果礼拜天有200人的聚会，礼拜五或者礼拜四查经聚会能够到120就很好了。所以我看中了礼拜五晚上的120个人，过于礼拜天早晨的200人。而在120个人的当中，能够在神面前来一同侍奉神的不过只有30位和40位，没有太多。就是现在按照一般的北美华人的教会差不多就是如此的。那么我自己看中了和有侍奉的弟兄姊妹们一同的交通，过于礼拜五晚上带大家查经，带大家的查经我看中了过于礼拜天上午的讲道。所以一个的教会能够真正扎实，一个的教会再有发展，并不重在礼拜天的崇拜，乃是重在这30-40位爱主侍奉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但是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有心侍奉主的，所以才会今天来，明天是后明天下午后天再一同来的。那我不愿意称你们是弟兄姊妹，我跟你们称为是同学。我有几次到新兴神学院，神学院霍牧师叫我去的，有个礼拜三，他们常在礼拜三上午有对神学院的那一些学生的培领，是我有几次受邀请了。我说我今天来称你们是同学，因为什么？侍奉主的事，正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话的，活到老学到老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肯不肯学。我们如果有心愿，如果没有心愿根本是不会来学的。我们有了心愿的，我们的心愿强不强，好好来学的。如果我们侍奉主，我们的心愿是盼望我们的侍奉带下果效来，这不是好的根基。所有该有的心愿呢，乃是神啊，你能来使用我。我们每一个人，我到了明天晚上或者礼拜天早晨会跟大家提的了，乃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功用不同的。我们的功用头一个根据我们的才能，第二个根据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不同的才能不同的恩赐的了。我们所做的工作不相同的，给人帮助也不相同的，这是外面的后果。而真实的了，乃是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哪一种才能，无论哪一种的恩赐，是不肯在主面前有积极来学的了。你如果来学的话，你的才能和恩赐呢就显出功用来。你没有好好的学的话，你才能和恩赐啊就显不出这个功用来。所以一个人首先需要神恩待我们，感动我们，就我们愿意为是神来活作。但是也必须得继续的了，有一个迫切的心愿，盼望我们在学习的事情、侍奉的事情上有好的学习了，就我们的功用能够更加的讲多了。你原谅我说，我不大愿意卖老，我到底已经是84岁了。我侍奉主已经有将近60年了，我蒙恩已经70多年了。在我70多年蒙恩来回想起来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刚刚蒙恩的很好，没有过了3年5年就下去了。有一些弟兄姊妹常常聚会的，不过是聚聚会做做礼拜而已，没有显出什么功用来。那么有一些能够被主兴起来爱主，也可能来服侍来侍奉主的人呢、啊、今天回头来看，有一些能说有很大的功用，有一些身上没有多少的功用。所以我们总是先盼望神给我们这个心愿，接着了我们要盼望能够有好好的学习。那么学习这件事情上呢， 那实实在在我们有太多事情我们更要学习的了。八九年前有一位邵仲南牧师，他在加州，他侍奉中有50年的感恩会，他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跟我在一起的，那时候还没结婚，所以我们跟他在一起有几十年了。我刚刚到加州去了，知道他在有感恩会了，我去参加，他一看见我在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哎呀，林弟兄，你无论如何要上来讲几句话，无论如何要上来讲几句话。我说感谢主啦，谁恩待你啦，侍奉主50多年了，还是有个什么事呢？因为他平时时间都是在台湾的了，那么他在加州，在旧金山有个丰盛神学院，请他做教务主任。以后呢，他在旧金山附近开设个丰盛的教会，当个弟兄会是初创的，是请他做牧师。所以那一次的聚会啊，主要是丰盛教会的人一同来服侍的。他们聚会的人因为开始的不多，只不过是40位左右。我说邵弟兄，你要知道你是几岁了？什么意思？你是70岁了，不是你开工的时候了。你到一个地方去开一个工，都是30岁、40岁的。70岁的时候啊，你还去开一个新的教会啊，这时间不对了，已经过了。我是你们丰盛教会的，你们刚刚开始能够请邵牧师来做你们的牧师了，哦，很有福气哦，很难得请到的。不，我要求你们一件事，你们不要把邵牧师扣在你们的教会中。按照邵牧师来说呢，已经侍奉主50年了，他应该把他的神面前所学习的供应到更多的教会去，不是在一个教会中间呢做开始扎实的福音的那个工作了。我说你年龄已经过了。对，以后邵牧师说，他说哎呀，弟兄姊妹呀，林三刚是我的 mentor， 现在又教训我了。那是什么侍奉的问题。上个礼拜天，那个神州和华神划船，他们合并嘛，联合的那个的感恩聚会嘛，所以他们要我去，他们也盼望说我能够讲几句的话。那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的，好，大概你们也知道这件事。那么他华神是林岸国，神州是那个陈雷，那我跟他们都是很熟的了。那么我要讲几句话，我真是忍不住了，到火里头的引导。我说感谢赞美主了，你们两个的团体真正在神面前合并了，这个很难得，一个基督教的里头啊，能够有两个团体两个就合并了，只有一个分之几个，你们是合并在一起了。你们合并在一起了，你们的财力、你们的才干都能够合并在一起了。但是我说要劝你们一件事，什么叫才能？乃是每一个人很有限，你的引导和负担，你所关心的范围都是不太一样的了。你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了，我盼望你们能够接受了另外一个团体他感侍奉主所谓的范围，他好所想象的里面的。所以我也是常常很直的跟他们讲的，我看你们的单子，一个的图，你们在全世界也做了好多的工作，你们注重的，他不光是注重的大陆，他也注重的南美洲，不光注重南美洲了，也注重非洲，这个几个地方一个都画出来了。我说很稀奇，你们这样被神所用的，你们都没有写上。最近五年啊，神在华人中间的工作最特别的是在欧洲东欧的那一班中国的学生中，你们都没有。我说我侍奉主已经50多年了，按照我侍奉主这么多年，我到现在回头来想的，我也在台湾也牧会，也做青年工作，我到美国来了40多年了，也牧会，也做青年的工作。我说我发现了，我花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的果效，比花的一般弟兄姊妹上的果效不同的。在知识分子青年们中间花的果效了， 以后果效发挥大，而你在一般弟兄姊妹身上呢，它有果效范围不大的了。我说你，我说很稀奇，现在中国的大陆情况已经改变了，不像30年前呢，是家庭教会是小城市和农村的，最近10年来在中国的大陆是大城市和知识分子当中呢，神兴起工作来的，这个工作兴起来的话，你果效了与家庭教会小城市和农村不一样的。个人的蒙恩，因为每一个人蒙恩，就是没有读过书也是神面前宝贝的，灵活宝贝，但是为了神过度的开展，为着神见证的能够刚强，乃至这一帮知识分子的果效远远超过一般的人口了。我说要在中国大陆了，你去做工的话呢，你已经要把你的重点从小城市农村的家庭就会转移到大城市的里面了。而大城市国内有一个就是城市教会，不是三智会的，也不是家庭教会的，乃是向宗教局登记的，政府就许可你们是宗教团体有聚会了。神在最近5年8年来了，大大祝福是这一类的聚会的。我说你们呢，却有好多部分的工作没有学生的工作，我都稀奇了。你们这里头啊都没有提到了，最近5年来在欧洲，特别在德国，有太多中国年轻人到那里读书去了。这个有一点像40年前台湾的学生到美国来一样的。你们这一批人，都是因为40年前台湾的学生到美国来的时候啊，查经班慢慢神的工作起来的。起来的时候慢慢这个蒙恩了之后呢，有各地就建立教会起来了吗？所以欧洲的光景呢也像40年前一样的，不过有个分别，分别在哪里呢？40年前从台湾到美国读书的那些弟兄姊妹经济很大，70%以上飞机票都是借的啦，学费的话完全靠奖学金的啦，不过他们很用功，很用功。第二个呢，不光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道德也很好。现在在欧洲了，开头10几年就是法国，以后德国也跟上了，跟着北京政府要求了，然后派学生来，我们全部的免费。为什么缘故呢？中国大陆学生都在美国读书的，这一帮书读出来过了10年20年，政治上我告诫了整个国家的那个倾向到美国去了吗？把欧洲就忽略掉了吗？是欧洲好的政治家了，要求北京把学生呢送到法国和德国去了，全部的免费的。那不光是德国了，罗马尼亚、捷克斯拉菲亚，那么中国有好多学理工的呢，所以理工的话，德国他们不是叫东德，叫德东，有德国两个合并呢，有好多的学生呢。但这一帮人呢不用功，晚上看电视3点钟都不睡觉的，早上也不上课的，道德也不行的，两个男女子同居在一起了。那这个光景啊，你去骂没有用的。我们看见主耶稣什么，我来不是找义人，那是找罪人的。所以5年前的时候啊，有一些中国的基督徒在北美知道这个事了，就到了德国去在做那个查经班学校的工作，很难，我还没有什么信主嘛，很难的。那现在已经有3年5年下来了，慢慢有一点开始了。所以我自己也挺贵的，今年我不去中国大陆了，我会到欧洲，一共有5个礼拜。所以我跟了昨天跟华神那个华神州和华传教讲的，你们两个团体合并在一起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叫陈雷吗？好，陈雷已经是校园团契了，跟那个周神柱啦、李秀全呢都是同一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去帮助他们了。我说陈雷啊，我告诉你，我听见了一个话，心中很沉重，是吧？他72岁，我说我都没想到你72岁了，我的印象你还是20几岁嘛。但是我说，我告诉一个实际的故事。我说我在差不多20年前到新加坡去看了戴绍尊 OMF， 就内地会的前身嘛，是吧？前身是内地会嘛，现在 OMF 嘛。 他是新加坡做 OMF 的总干事，我去拜访他，他说林弟兄啊，我明年总干事不做了，我到香港去了。因为什么？我们 OMF 的骨规，整个 OMF 海外宣道团体啊，那个会啦，总干事的顶多到70岁，你还能够侍奉主，你不能做总干事。你侍奉主什么？这是一个分部里头的 manager。他说我明年要到香港去了，中国部分的 manager， 整个的 OMF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OMF 到在香港去了，中国的 manager 只做5年，到75岁了，连 branch 的 manager 不做，你还是个没心的嘞。我说为什么？他说世界在改变，世界情况下改变呢，需要有不同。我们年纪大的人呢，想来想去，不怕有功，但怕有错，所以我们很谨慎，谨慎来谨慎去了，新的方法有点危险，老的方法有点安全，所以你这样的话呢，只会用老的方法来服侍他，你没有办法应付新时代的需要的。我说陈雷啊，你72了哦，虽然你侍奉主已经几十年了，你年龄不老人的了。我说我不是劝你说你不要你们合并的时候做辅政的人的，我要劝你知道你的年龄了，要求神一件事，头一个就要有眼光看见今天神怎么做的，今天全世界华人在哪里在做的了。我说我常常有个话说了，我跟你们都讲过了，我是看风转舵，甚至风吹在哪里我到哪里去的啦。我如果随着风吹的地方事半功倍，不是随着风吹的地方事倍功半，我是随着风摆出来的。第二件事情啊，我尽量要求我自己能够寻求主的适合新时代的那一些人的需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也愿意跟你们做个小的见证啊，我80岁学的搞电脑的呢，我如果不学的话被淘汰了，这个不过是表面了，我学的好苦了。我有个第三个女儿在一个神学院做教授的，我说女儿啊，拜托你来教教我了，一个礼拜教一次2个小时，叫两个学生还不算，我是女儿啊，你爸爸很笨的啦，教了会忘的啦，上次我们教你了，你要教我们了，还不光教要写下来的啦，一步一步写下，你没写下差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哎呀，我也总算会了，但是好多东西我也不会，但是我总算我能够学了，那么这是我要学的事情了，否则我在侍奉事情上了被人淘汰。淘汰两个字不好听，好听的中国大陆就是靠边站，你站什么是吧，没有把你淘汰的啦。并且我说我非常难的一件事，我要了解今天人心情的光景，今天的人在那个光景里啊，福音应该用什么话来传呢、啊、我比较能够领会了，能够40-50岁的人的感受，我这样想办法都很难领会20岁左右的人的感受。弟兄姊妹哈，我看你们年龄也不算太轻了哈、哦，不算太轻了。你们看看，今天呢，连你儿子女儿的心情你也搞不清楚了，不要到教会中来传了哈。所以你要照顾你儿子女儿的话呢，你要懂得你儿子女儿的心情怎么样了。所以我常常查出去讲的，你不认识你儿子女儿，你儿子女儿认识你的。什么是你同意的，什么你不同意的，他跟你讲都是你同意的，你不同意他不跟你讲的，他当然要做的，当然要做的。你要把你孩子带得好，要了解他的光景了，你不能用从前我年幼的时候怎么叫注重的了来教导你的孩子了。我说你如果这种做法了，我保证你失败，你孩子教不好了。那么这个对孩子是如此，教会中侍奉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这种弟兄姊妹，我们总是要学，做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学到老，那么也是要学习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那我这一次呢，盼望有4次间跟你们来学习一点。所以我的题目是侍奉的学习与功用。 一般的人来讲侍奉都会注重到侍奉的方法，侍奉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我自己神面前的感受，这是不会有长远的后果的，这不是适合圣经里头所教导的了。圣经里头教导主是做工的元首头，是他负责的做工去了，他承担起神所给的托付了，又叫神所定规永远的旨意能够实行在这个地上的了。所以我们不过是他的佣人仆人就是了，我们不光是他的仆人。主耶稣怎么说？我们在神面前可说神了，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凭着我们所学的了，我们凭着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的功用还不太有果效的。所以你今天只是去寻找工作的果效、工作的方法，你这个人在神面前是很难的过来用你的，乃是问题了。我们在神面前呢，先是注重到我这个人的光景怎么样，再注重到我在神面前呢应该如何的学习，就我在神手中成为神有用的一个器皿。那么这是我这一次来了愿意跟你们一同来分享的了。那么我常常有一件事情很不好意思的，好，我常常讲到过时间，上个主日过了太多了，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啊，怕我这个主日我不会过了啊，今天晚上稍微过一点不要紧，没有英语组的聚会的啊，但是我也怕我不要太过，好不好？所以我是把我的是大纲呢已经给罗弟兄了，那罗弟已经印出来给大家了，那这里也有 PowerPoint 啊，是头一个我没有看见什么是。什么叫做侍奉？侍奉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没有搞得明白，我们在侍奉上呢，不大会好好的学习，能够在神让神在我们身上显出这些功用来。那么侍奉意义是什么？头一个，敬拜神，为神而活着。这句老生常谈了，但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这样这句话呢在你心情里的感受到底有什么样的分量。我已经告诉你们啊，今天我开车来，我也知道礼拜五下午开车很挤，所以我差不多早两个小时离开家了，平时早了一个小时一刻钟就可以了。真的还好了，我刚刚过了 Washington Bridge 到 Washington Bridge 那个路上就开了45分钟了，如果从这15分钟就可以了。而他开过来了，到纽约市了，95趟蛮快的，车子也蛮多的。我换一个感受，哎呀，头一个，现在的 highway 上的车啊，跟40年前车不大一样。我40年前到美国的 highway 上车啊，还是很老旧的车，破烂的车。现在 highway 上车都是好新的，都很好的了。所以你会看见呢，正在 highway 上开啊，不一定是家中住的哈， highway 上开车的人呢，经济上生活上比从前提高了多了。而大家的话呢，很多的车子开了都匆匆忙忙的，事业很大。所以礼拜五的话呢，那更是已经有5天的功夫忙碌了，礼拜五回去的时候另一种的打算了，但是有很好的打算。这么多有好的经济的，这么多匆匆忙忙的，有几个人活得有意义？有几个人活得有价值？哎呀，我在开车里都很感受，我很大的感受了，读了书，做了事，有好的经济，有好的车子了，又是非常的忙碌了。你去看看，忙来忙去，完全是虚空的虚空。对不对？我自己也想的，这还有说开车的人，10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基督徒，能为着神在神面前尊敬神的，就不容易了。10个有9个啊，不过是为了地上的事业，不过是地上的忙碌了，那我真是非常的难过了。一个人呢，辛苦劳累。美国要到你有好的事业， 美国能够有好的经济的享受，又花了多少的心血，多少的气花上了，他们也花了，这有果效了，这个果效留着就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不必等到主耶稣来的最后审判，等到你到了70岁80岁退休的时候，你会发现了，你在地上老老老老没有多少的价值。为什么没多少价值？物质是很好的，但是你会看见了，家庭的关系、儿女孙子们的关系和你内心的关系的，你觉得完全老练的没有什么果效，叫你老年的时候心中得到满足的。所以这些的情形啊，我也常常讲了，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果效能够受人的尊敬，不在于你的学问，不在于你的事业，不在于你的钱财，乃是你生活中活出的品格到底是如何的。所以我常常警告我自己，也跟弟兄姊妹讲了，每一个人都有厉害的发光之水，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公司里都可以装甲，教会也可以装甲，家中不能装甲的了。你自己的家中生活的表现不好了，当你长得年老的，儿女不一定尊敬你，儿女不会来说的。好，中国人都是很含蓄的了，对你父母的话，当你老年了不会来批评你的，他不一定尊敬你。所以这一个尊敬是什么？尊敬不在于你的事业，不在于你的钱财，乃是你好的品格的表现啊，孩子们以后到你老年会来尊敬你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们的父母啊，当初是很辛苦，那么到美国来了，你们当中有好多是第二代的移民，还不是头一代的，是吧？那么现在你们的父母都是已经退休了，你们这个年龄，这个年龄我有个麻烦，父母都老年了，有病了，有的都过世了，这个担子好重，是吧？但是你们对着父母有感觉，但是不一定对你父母真正的尊敬。感觉是感觉的，并不一定尊敬了。做父母懂得的，知道的吧？为什么缘故？因为在地上的生活活出来的品格不够好，所以叫儿女感激你而不尊重你了。所以等到你的70岁80岁发现这个光景了，你不能够像尼哥底母从母亲怀中腹中生出来的，你已经遗忘过去事情了吧？正是一声的叹息。所以你要知道了，一个人老衰的最终原因并不是为着你老练，老衰的原因也并不是你操心，老衰的原因那是发现你以往的做是空洞的了，你没有抓住了重点了。所以这些事情呢，你我能够在神面前看见这个光景呢，当我们还不太老的时候呢，调整我们的生活，就我们来摆上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啊，摆上的四盟主按照个人来说，乃是你品格上的表现，按照你一生的果效成到永远来说的，乃是为神而活着。能够为着神而活着的啦，你会发现啦，你在地上的劳累能够将来有一个的果效留到了永永远远的啦。那么弟兄姊妹，我不是劝你们，你们要为着神活着一定像我一样做传道的。所以我常常讲了，一个人做传道侍奉主，这是征兵制度，不是志愿兵制度。什么叫征兵制度了？征兵征上你，你跑不了，志愿兵送上去他不要的。是神没有呼召你做传道的话呢，你不要做神学读书做传道的啦。那么实实在在来说，弟兄姊妹啦，你带着职业侍奉主比传道还要苦，还要苦了。你们要带着职业了，这个美国的公司的老板呢，比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法老王还要凶呢。哎呦，法老王还要凶呢， 法老王啊，派的督工呢，你说做的装不够多的话来打你的他，你每个老板不打你了，是你自己打自己的了哟。你哪能够在事工作上能够马马虎虎过得去算呀、啊？你如果你的工作如果比同一个房间的白人没有超过他，倒有少一事情发生要裁员了，先裁到我们啊。还有一个什么呢？你切切不要找到中国人做老板。大公司中国做老板，对你下面要求更凶了。为什么？怕别的同事你帮忙中国人，所以你中国人做老板的，对下面中国人要求的更多了。哎呦，你做事情很苦的了，做事情已经苦了，还要侍奉主。哎呦，弟兄姊妹啊，这是什么呢？千不幸万不幸，乃是亚当夏娃堕落。到时候有汗流满面才到糊口嘛，是吧？你的汗不是外头流的吗？你的汗从里头流的吗？但这一个经过汗流满面了，我们神的选民，我们并不是为了地上生活的，我们乃是为了神来活着的。我不会把我的心血只放在地上的工作中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难上加难的。所以你们为侍奉主的话都会了解了，地上再多的财富，再多的事业，一下就过去了啊。所以一个人上了年龄的时候要紧一件事啊，英雄不来讲到从前你的才能的啦。所以不要说这句话了，你到老年时候跟你儿子女儿讲你从前怎么辛苦了，儿子女儿说哎呀爸爸你讲过五遍了，他不要听了。所以没有办法怎么呢？找孙子来讲，孙子还听听你了，听了十几岁他也不要听了。你再辛苦什么，完全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你觉得很辛苦都过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呢，所以这个头一个呢，你的人中间活着有没有好的品格上的表现，第二个呢，整个的做人有没有为了神来活着的呢。那么弟兄姊妹，我这个是感谢神，怜神的怜悯啊！我们不光孩子好多多养活养大了，好，是做人方面是这份很里头很满足了。那么另外一个什么呢？我们感谢主了，我们已过五六十年来，我没有信为做传道之前已经做了，传道者已经做了，感谢赞美主了，总有相当当的果效，成到永远的。我在台湾也好，在美国也好，从传福音有一些人得救的，因为这个缘故呢，他的灵魂沉到了永远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弗兰辛的新兴神学院霍姆斯的太太是我传福音在得救的，我都不知道了。他在堪萨斯啊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个培灵会，我讲个什么道呢？我讲雅各第一章了，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他说了感动信主了我。哎呦，哈哈哈哈，信主了，嫁给霍姆斯了。现在你知道新兴神学院里的行政上大都是他在管啊，感谢上面说了，他是很感谢我，不是我感谢，我都没有想到我那次培灵怎么你会信主，是吧？那神的恩典，对不对？你是神的恩典，就是我的。如果那次没有讲的话，他可能还没有信主，对不对？那么这些事情呢，我就发现说，我在台湾也好，我在美国四十多年也好了，有相当多的人蒙恩得救了。这个一得救了，灵魂成到永远。得救这些人还不仅，我所带得救的人呢，他们连串再会带别人得救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的侍奉啊，从影响到相当的人能够蒙恩得救了。第二个，我在教会中的牧会，我到各地去做的培灵呢，乃是叫基督徒在属灵上打好的根基，在侍奉上能够有很好的果效了，以至于些教会能够兴旺起来了。所以这些东西呢，我没有去统计，我也没有记录下来了，但是我也知道了，神的的确确借着我了，做了一些相当多的工作。我跟弟兄姊妹怎么讲？其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界的建造里头有根基的城吗？这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了。这个的城呢，四千年长，四千年宽，四千年高了，非常高的一个城了，这是神的历史里在所做的。但是我相信到那一天， 我到圣城圣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里头有两块砖头是我摆上的，哎，不多，也是两块，不容易嘞。我在地上工作还有两块砖头呢，留到了永远的啦。不是我来服侍的话，圣城圣耶路撒冷就缺少这两块的砖头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不够给你们做见证，这是什么？我们要了解我们人生到底什么叫过的是啥，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生的工作是什么。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当我大学三年级，我蒙了主的感动要侍奉主了，我没有意识要做传道，但我已经定过一件事了，我做公证师是我的副业，侍奉主是我的正业。我在这一种的感受的里面呢，我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了到台湾去造德公司做了三年事了，工作非常的忙碌，但是我知道了做公证师的工作是我的副业，我真正的职业呢是侍奉主的。所以我到以后全世界侍奉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全世界侍奉了，在基隆的时候呢，基隆的聚会所就是我一个人过去把它建立起来的，非常的辛苦了。现在当然已经很大了，凯德我只找到一对夫妻姓李的，姓李的太太还字还不认识的，我们三个人开始传福音，教会慢慢建立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感谢主了，我回头想起来的时候感谢主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什么就是侍奉，侍奉是为神而活着。所以这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啊，要记得啊，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什么叫侍奉？侍奉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活祭？当初以色列百姓在摩西带领底下的，他们要献上五样不同的祭物，那个的祭物里头当中有一个的素品素祭啊，是用细面的，其他祭都用动物的了。动物所有的祭呢，把祭物带到祭堂上呢，放到火里头来烧的，一烧的时候啊，就变成一堆灰，但是烧的时候就馨香之气到神那里，叫神里头喜悦的。这就保罗说我们是活祭的，我们也是烧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了，当作灰了，在人中间来看，我们一生都过去了，没有什么果效的。但是无论如何呢，神借着我们一生的生活呢，叫他的心满意足，我们是活做活祭的了。那这是一个活祭，乃是一个神的怜悯，他说用神的慈悲来劝我，说慈悲的神恩待我们，神看中了我们，还一种千万中间不光分别出来的，还在千万基督徒中感动我们了，愿意叫我们为着神来活着，我们眼睛都是明亮过来的，就为着神活着才有将来永远的果效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侍奉。所以侍奉头一个是为着神来活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是生命的流露。所以在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的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神就赐给你们了。所以在约翰所的记载的不大众在工作的，约翰的记载不大众在外面的做的事啊，约翰的记载的方式重点呢，都是讲到灵性的光景的。所以灵命里头的光景是什么呢？什么叫侍奉主？就结果子。所以这约翰呢，特别在十五章里头说，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好，所以你要知道了，神造的东西非常特别，葡萄树一个很特别的。葡萄树什么个特别呢？葡萄树的花看不见的， 你不能够把它花当作装饰品的。葡萄树的杆杆子树干呢软软的，你不要说不能够造这个台子做一个 stick 都不行啊。葡萄树这个果效会结了果子的，果子就累累下垂的了。所以主耶稣觉得特别用这个来说到他到地上来，他这个真葡萄树了。我们是枝枝，所以我们做枝枝的话呢，凡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意思什么？每一个枝枝都会结果子的，如果每一个信徒都会结果子的了。并且很稀奇一件事呢，你看了各样不同的树，除了榴莲之外，结果子的什么都是嫩枝枝结果子，老枝枝不结果子的。嫩枝枝的话这个不老吗？我看见教会中也是这样啊，传福音叫人得救啊，是新做信主了大概一年，很容易叫人信主了，很容易叫人感动的。你信主十年的时候道理都讲得很好了，这种真理讲得很好了，受感动的不多了，这很奇怪啊。那这是什么？不是根据你所讲的道，是根据生活中间的表现。所以一个人呢，为什么刚刚信主的一年里头传福音容易得救？因为什么呢？在你生活中心的表现跟你从前不一样。是你的朋友呢来听你的时候，不是听你所讲的道，发现你这个人跟从前不一样了，你有些光景情况问你，你也讲不出来的，但他就看得清楚了。这是什么？那个生命属于神的生命在你上流露了出来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自己以前也不知道我到底信主之后有没有真的相信。我听了福音啊，过了十天在马路上看这个同学，我就骂他一句嘛。一骂他一句的时候，你能够感动说这个同学两三年不见，怎么见了面就骂他？我骂了十几年了，都没有什么感受的。那一天觉得不行，说为什么我骂这个话？说我下面的话不会讲了吗？不会讲。他说哎，老林怎么啊，怪怪的，怎么这呆呆的？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发现什么？耶稣跑到我里头来了，他也发现了，我变了。从前是真是骂人的了，现在不随便的批评人，不随便的讲话了，我不一定好的果效，但他会发现我生活上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一个刚刚蒙恩的时候会发现了，以往有一些是道德上的败坏，以往有些习惯上的坏了，心腹自自然然愿意把丢掉下来。你也是想不到又做什么了，而圣灵之功了把你最终的除掉了，你的亲戚和朋友看见你就会发现了，你这个人有改变。这是什么？你已经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也多次跟你们讲的，最难的这就是家里头的人，最难的这就是你们结婚你们的配偶，最难的就再的就了乃是你们的父母。儿子女儿还好，带他来聚会他就来了，父母不一定看来了。你的配偶，你的兄弟姐妹，好难哦。为什么？他不是看你所讲的，是看你生活中所表现的啦。所以这些东西啦，你会发现一件事啦，神叫我们侍奉主还不是去传福音。我也不是反对你们啦，参加有一些福音的一种训练了，福音怎么传法，现在美国很流行的嘛，所以那个佛罗里达嘛，现在华人教会中间也好嘛，三什么那个做的啊，三元是吧？这个来教导的嘛，这个有用，不是没有用的。但弟兄姊妹啊，这一些的方法只能够对跟你不亲近的人有用，你亲近人啊，这种方法一点都没有用处了啦。用处是什么？让你自己生活上的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主耶稣说了，他是分派我们去结果子，这主所谓的打算。果子是什么呢？你不必特别做，你一个枝子一定会结果子的，除非呢你枝子跟树干上当作一个魔法上的，是里头的枝浆呢不能够从杆子上流到你枝子上去了，枝子会枯干，枯干时气在就在喉里面了。否则的话呢，你只要正常跟猪有联系的话呢， 生命进到你里面呢，你生活中间一定有一些的表现，所以这些的表现呢，乃是我们来侍奉主的。那这是个第二个，第三个是做神的仆人，来完成神的圣功圣功了。为了这一件事情呢，我刚刚已经开头提了，我也常常想到了，神现在坐在宝座上很辛苦。我们想象了他坐在高天宝座上，二十四位长老众先知向他跪拜的了，神的心很辛苦。为什么？他说当初创造的人类，他说养活的人类，有几个人认识这一位是创造万物的主？有几个人从他那里领受了更多的恩典呢？好来应付今天地上的生活了，以至于人是什么？不犯罪已经很好了。就是不犯罪的话，忙忙碌碌，空空洞的过去了。神的创造我们，照着他形象和样式来造的，没有果效发生，在人身上没有彰显神的影的形象了。我们彰显出来什么？是魔鬼的形象彰显出来的。你即使没有去做对了的话，你我们都没有认识这位创造的神来为着神来活着了。所以神的心呢，实在是非常的辛苦。圣经怎么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承认。你说不愿意一个人承认，却有千千万万的人是承认的。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哈，你们孩子少的不大有感受的，我们孩子多是更大感受啊。我想你们大家知道我们有十个孩子哦，孩子好多了。那我们感受什么呢？争气的孩子我们不挂不操心的，不争气的孩子是操心的，越不争气了越关心他啊。争气的话就不要关心嘛，他方都很好的嘛。做父母的心啊，都是为着那些不争气的，书也没有好好读，事情也没有好好做，生活也不好了。所以说老人啊，一个苦的，就怕你的孩子到三四十岁了还没有好的工作，就怕你孩子工作又好了，孩子跟他的媳妇吵架，别做父母难过死了。就怕是什么？生出的孙子了，看来很可爱，到了八岁以后，妈妈就不可爱了。凯都是很可爱嘛，都很可爱，但是慢慢就不可爱了吧。哎呀，现在发现了，连我现在还是有一几个孙子的，都已经十几岁了，不好好读书的我。哦，我的儿子经济很好了，不读书的我，我们就急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的嘛，是不是啊？那这些事情呢，我们老人呢，受一点辛苦了。所以我不过是十个孩子，省有千千万的孩子。他是关心了每一个的人啊，所以神是巴不得了，叫我们明白他的心肠，照着他所喜欢的了，我们来做工，来做成为神的仆人。那么仆人这句话呢，是好听话，圣经所用的，当初保罗说不是仆人，是奴仆，没有自由的，连命都是他的了。是真正一个人侍奉主的话，看见神了，我们不过是神的奴仆了。但是要记得的，我们能够做神的仆人，已经是莫大的信用，能够为着神来活着了，成功神所盼望做的事了，叫神的宇宙的旨意能够早一点完成。那这是什么？这叫侍奉的意义。所以这三点呢，我盼望你们了抓住，好吧？一个为神活着，为神活着，他意思就是敬拜神。第二个呢，流露出生命的果效来。第三个呢，做神的仆人呢，这三点呢。那这三点呢，我们有一点蒙恩了之后呢，有这个心愿，但是到底我们果效有多少，是看我们怎么的学习。要学习的事情上呢，那么我要跟大家讲呢，这是重在侍奉神的人，不是重在侍奉神的人所做的工作。工作不是他主要的，人是这样主要的，因为一切工作是神做的，神不过来使用我们的，但是我们能够被神所使用了， 不是显出多大的功效来，那是我们这个人啊，会不会继续被神所使用的？所以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刚刚已经跟你们讲了吗？连我的那一个呢，神舟和划船的合并的时候了，我的劝他们就同工了。你们这个人有没有在神面前呢，能够被神继续所使用的？他们已经被神用了几十年了。哦，你知道陈留是谁呀？陈雷是谁呀？陈雷是这十几年来到中国大陆去，到家庭教会中去传福音的，联系的最好的一个，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好的。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了，那这是很好的啦。那么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也盼望说，他们说了这个年龄了，你要注意，你是72岁了。不要根据你的老经验，不要根据你老资格，不要根据你老做法继续你以后的侍奉了。那你这个人在神面前了，有没有被神所用？不要被神叫做靠边站的。所以头一个的事情呢，我们侍奉神的人是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如何。所以这些话呢，我相信你们以前的陈牧师在这里也好，罗弟兄在这里也好，大致都跟你们提过的。不，我总是愿意的，这一次跟你们来交通的话呢，把这个重点归纳起来了。头一件事要注意的，首先要紧的，势力在神的面前。首先要紧呢，不到工厂去做什么；首先要紧呢，不在教会中看做什么。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不要看重到人的需要，不要看重到环境的光景，只要看重神在你身上的差派。我只能够跟简单跟你们讲了，你去看2000年历史能够总结起来一句话，头一代复兴，第二代维持，第三代堕落。像我们中国家庭一样，富不过三代，头一代的发了财，儿子为之做了，第三代把你祖父所赚的钱都败光，都差不多了。我告诉教会也是这样的，马丁都起来了，多为难哦，在那为难的光景，兴起的信义会来了，因信称义震动了整个的天主教了，很好了。跟马德勒一同在的这一批人呢，都是为着神的同样的感动了，都是冒了性命的危险了，一同来做工的了。一面把马丁都保护起来了，一面叫马丁路德来把圣经放走了。德文躲在一个城里头吗？德文放出来之后，别人把他去抄了，别人去印的吗？就分散就各地了。这个光景在当初天主教里头又被杀的了。那天主教的马丁路之前呢，有一个人，我简单提叫护士，啊，护士，护士这个人已经不尊敬天主教了，天主要杀他，一直找不到，到时候死掉了。天主死他死了之后呢，找到他的坟墓，把他棺材掘开，把他尸首拿起来打了火烧，哦，天主好厉害了，杀鸡儆猴的了。在那一个时候，有谁敢得罪了马丁路德和一帮同工了，刚强起来了，冒着性命的危险了，把真理教传扬很好，轰轰烈烈的。那马丁路德过世了吗？第二代什么很好维持住了。现在呢，除了极少数好的牧师之外，信义会完全衰了下去了。200年前的讲威士利起来了，非常的高强，应该当初是国教圣公会的了，完全是礼拜堂是教政府来出钱的，教会中的牧师的薪水是政府给的，是圣公会的教会的经济非常的好的了。到那个时候了，神兴起将威士里来了，掐死威士里了。我圣公会是不许他们去讲道了，他们在街上传的有人蒙恩了，兴起威士里会的，影响了整个英国的社会非常好了。哦，这是不得了，200年前了。那威斯利这一帮人过世的时候，有一帮人维持，第三代堕落下来。 这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些情形呢，就我看得非常的难过。只看见一件什么事，看见头一个啦，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有神保守我们，还能继续在神面前活着了。第二个啦，我们会看见了，我们切切不要注重我们外面的工作，切切不要注重外面的需要，这是需要，这是在乎了。我活在神面前，我的光景到底如何了？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可以跟你们做见证的，我侍奉主最最重要的，不是太长的时间，早晨起来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时间，有就是忙了没有到一个钟头，只有半个多钟头了，我也不读圣经的，我也不祈求的，我是安静在主的面前，我安静在主的面前呢，一面看见他给恩待我了，我献上感谢和赞美，到于这个感谢和赞美的里面呢，我安静在神面前呢，神在我给我有一点指示，神给我一些感动，到底今天应该有哪一些服侍，服侍一些哪一些的情况。比方说了，我这次来跟你们所讲的这些了，乃是我半年前是另一个教会的需要，他们要我去有一些培训的，我就那个事情呢，我在神面前来寻求的，我是几个早晨的时间，这是安静在神面前一点一点的感动给我了，以后把它写下来了，以后把它归纳出来了。所以我并不是单单去照着我神学的这种教导和知识，我乃是看，也不是看见他们教会的需要，乃是看见神对我的指示，神对我的讲解是什么。那这是我在神面前的侍奉主的一个的主要的一个根基了。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吗？按照我个人的生活来说呢，我说我结了婚的时候，头上三个都是男孩子啊，皮得的要命啊。那个时候我在台中的时候，我的办公地方就在我卧房嘛。哎呀，我做事我还是吵嘛，告诉不要吵嘛，爸爸就做事嘛。哦，不吵了，过五分钟又吵了，不要吵嘛，过五分钟又吵了，这我烦死了。但我以后发现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们一吵我就烦了，有的时候他吵的，看他还蛮可爱的，哎，奇怪了。我发现什么？问题不是他吵不吵，问题是我早晨的灵修生活好不好？我灵修生活好了，他们这么吵，看看蛮可爱的。我灵修生活不好了，早问一吵我就受不了了。那这是我做人来说了，这是我做人了。那弟兄姊妹啊，现在我不是跟你们讲的做基督徒，乃是侍奉主的。所以侍奉主的情况，头上一个呢，在神面前呢，侍立在神的面前，侍立在神面前呢，听见他的教导。并不是有什么事情做的祷告主求主来成全啊，请注意啊，不是这个啊。我们常在寺里面神里面讲，有一些的需要吗？有教会中一些难处吗？有一些我是关心他还没有信主吗？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的，这不是主要了。你要注意一件事，你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呢，你整个人的侍奉就限制于你所负责责任里头，你不会被神所用的。所以我比方说呢，我每一年有一次两次到中国大陆去了，我特别在北京的有个聚会呢，我很有负担的，我去了。但是呢，我这一今年我就不去了。为什么？我里头的引导到欧洲去了啊，到欧洲去了。所以到欧洲不过是有两个团体请我的了，我等一个时候，结果有五个团体知道我要去了吗？有五个团体给我抬起来了，结果我去了五个礼拜了。所以我这样的话呢，我到底我的身体也不是像重庆那样了，我中国大陆就不去了。所以我的时间怎么安排法？是侍立在神面前，看着神给我的引导。那这是一个啦，我们侍奉神的人呢。第二个，受主的差。有了在试炼在神的面前呢，然后神会把我们该做的事了差派了我们了。这个的差派了，等会我明天再跟你讲的， 他来差派我们的内容上的，看你平时认识真理有多少，平时森林的工作者的经历有多少，这些呢你有好多的内容了，但总是有一个呢，你有了神的面前累积下来的一直准备好的事情了，神来差派你了，你才知道当你来差派你的时候呢，你到底应该用哪一些地方来主动跟弟兄姊妹讲的，哪一方面来帮助弟兄姊妹的，这些事情是什么呢，你有一点把握，这不是凭着我的理想，不是凭着我的经验，那是神借着我来到你们中间来带领的了。所以你看这圣经里都有一个了，神对我说，神要借着我对你们说，你会发现了，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这些神的仆人讲话是非常有权威性的，他并不是自己所想象出来的，是神来差派他的，这个你权威性的话在你里头扎实，你权威性也有好的果效临到别人身上的，这第二点。第三点，要绝对的顺服。顺服的里头呢，要注意什么叫绝对，不要考虑到人对你的反应是如何，不要去祈求到你的侍奉主有什么好的收获和人家的回报，不要祈求，乃是只是神引导我了，我终是为照着神引导了来侍奉的了。举个很外面的例子，我不知道上次跟你们讲过了没有，我去年十月到温州嘛，他们有5000的培训，他们培训啊，温州一个教会了，温州里有好多人在各地做生意嘛，所以他各地做生意也有个教会了，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分会，他们一个教会全国的分会加在一起的信徒200万哦。那么这个200万呢，他们每一年呢总有一次啦，把这么多分会里头的教务人员集中在温州了，有这5天的培训，有150个。为什么150个呢？因为他们买下一个做药厂的一个房子了，大厅只有200个位置，150个人可以坐，住在里面的，他们住在里面嘛，所以他们就在每一年呢，总有这样有5天的聚会了，150位来参加他。那么我答应的时候，他说一天我讲6个小时，哎呀，还好，我说对不起了。我讲6个小时我都受不了了，我在美国一讲5天的话顶多2个小时，讨价还价就结果讲3个小时了，那我去讲了5个小时，讲了5天了，每天讲3个小时了。讲完了之后，姓王弟兄说，林弟兄啊，哎呀，谢谢你呢，这一次来的，不过你有一点你应该了解哈，你来到这里的飞机票我们都不卖不给的哦，讲员费也没有的。我说我早去吃吧，我没有打算的，我要去讲道了，不光是辛苦做了，飞机票还是自己付的了，讲员费都没有的了。这个弟兄说，我还安慰他说不好意思，哎，我说没什么好不好意思嘛。这十几年呢，中国开放有好多的教授都回过去讲教课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了，飞机票都自己付的，我爱国嘛。也不是啊，他学校给他一个住的地方就是了，也没有什么薪水的嘛，都是为了爱国，何况我们的神的面前呢，现在就，但是我告诉你啊，该不该，不该的。他们很有钱，不是没有钱的，不像是5年前没有钱的，现在5年，现在钱很多嘛，他们的习惯，外面那个传道人飞机票都不付的，然后讲员费也没有的了，所以我也了解的，我一点没有对着他们不给我钱，我怪他们。我是甘心乐意了，能够把我的精神摆上了，把配上我财务上的需要了，一同这样摆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绝对的顺服啊。那么有一件事情啊要注意的啦，什么叫绝对的顺服？你在教会中间切记不要找对你亲近的弟兄姊妹，切记不要找对你个性相合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也是人啊，就我这一时间久的时候了，总有一些人很亲近的，有一些疏远的，
清净了欢喜在一起的啦，啊，都不要多讲了，一讲话都很投机的。不清净的话呢，他你讲句话他会顶你了，这样的话躲了远一点了，哎呀，躲了远一点，何必嘛？碰到头上一头的灰嘛，何必嘛？我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个的态度不改变，我告诉你，你被神能够用，就在小的范围；你要被神用了，就顺服神给你的引领。就告诉你了，我也认识我的神，我跟神办交道60多年了。你真肯顺服的话，神会专门打发你对着你所讨厌的人生在做工的。哎，你觉得好的人啊，他你自然嘛，也不做工也可以嘛。有一些人反对你的、批评你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了，乃至在乎什么呢？你到底是不是绝对的顺服主啊？所以这一个呢，我没时间跟你们做见证哈。在我侍奉主，我也算是老资格的人了、我侍奉主的话是比一般的传道人果效本身算是老练的了，但是我每一个教会中的都有几个是反对我的人，都有几个是找我麻烦的人。我不会因为找我麻烦我就不服侍了，我不因为个是反对我了我就把他情感在一起了，我总还盼望了像一般的好的弟兄姊妹一样呢，尽我可能跟他交通，尽我可能跟他一同的配搭。亲爱的弟兄姊妹了，你们这一点如果被神所教导学习了，你们的生命的功用就会大起来了。这第三、第四，要忠心于神的托付，要忠心。什么叫忠心？尽你自己的精神，尽你自己的体力，尽你自己的心血了，把神引到你而来顺服的事情啊，尽量的来做好，切不要因为遇到难处把神给你的感动就放下，切因为环境中没有配合的把神给你引到你放下。你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不大会被神所打用的。我如果是讲的见证，以前讲过的啊，我个人见证也不是太多啊，如果讲过你们原谅我了。我在台湾造船公司好容易传福音了，过了头一年呢有26个人组了聚会，第二年呢乃是有80个人聚会，第三年呢到200。好，凯都聚会什么呢？在一个肥皂公司第一场的总务科科长家里头只有6个榻榻米的房子，6个榻榻米了，我们聚会到了26个人、28个人，怎么做的？房客厅坐满了，走廊坐满了，厨房也坐了，或者后面他卧房还坐了，那个时候还没有麦克风，说我这现在喉咙操练出来嘛，哪里还有麦克风的？喉咙喊着叫的嘛。完了，到以后人多了，坐不下了，借到一个包商了，他们有个工寮，给工人住的一个房子了。给我们来用了，给我们来用的话呢，上头铝屁的，铝的那个顶啊，漏水的啦，漏水记录下雨吗？说我们有没有钱吗？有奶粉罐头挂在里头的，我讲到的时候滴答滴答滴答就滴下来的，地上是泥巴的了。我们这样开始聚会的，聚会的到了80个没办法了，就该会所了，没有钱。当初在台湾的话呢，大多是有一些公务员嘛，在一些台湾一些台基隆一些海军嘛，经济也不好的嘛，好不容易有些的奉献的啊，政府钱也不够了。那个时候我去跟他国这个国有这种土地那个局了，去要求了有一块地，把它就租过来了，我们改会所。来改会所的时候，我要改到300人的座位，没有钱嘛。是什么样呢？我呢是盖了300人聚会的，没有办公室的，里头分开一下做办公室的，人多了之后这个分开地方就拆掉了，换了再不盖办公室嘛，那这块聚会地方就大一点了嘛，那我们就租下这个地来了。因为实际没有钱请建筑师设计，我就找到有别的教会的设计图样拿来看了，我是学机械不学土木的了，乃是请教他们了，我把它画了图样了，画图也很难的，地也不是正方的吗？ 所以有一天呢，我早晨起来，我那人说你昨天晚上怎么搞的，我说什么事啊，半路啊，半夜啊站起来了，在房间走路，东边几十步，西边几十步，我得打算这个什么叫中心，你知道吗？我不会嘛，也没有钱的嘛，中心到一个地方不甘心呢，是盖的小，就是盼望能够房子能够慢慢以后能够发展它，又没有经济上的准备，又没有这个能力了，尽我一切可能了，到一个地步啊，连晚上都做夜游的时候了，都为着盖房子来打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我说他做完点主继续使用我，这是一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不会神给我使用我的。那么再有最后一点，就专心。什么叫专心？教会中间有别人的恩赐跟你不一样，你专心在你自己的恩赐的里面的。所以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了，我普通到一个教会中间去的时候，你真正是关心的你们的儿童主的学啊，你们教会也有一般的儿童吗？儿童的事情做了，你真不知道这样做来做去，这些小朋友哪一天长大的？哎呦，现在好乖，到了二十十几岁以后就离开主了。这种做工作很难的了啊！你跟他讲的话，你要用小孩子的方法的。你一讲的话，去服侍的话，你们主日崇拜都不能参加的。所以你会发现啦，你们里教会中间总有几个人专门有负担呢，顾着儿童的，顾着一个，其他不管了。成人聚会中间佛祖不管了，专门在儿童中间来照顾了，你就专心你这个工作了。不一定你有儿童教育的学问，不一定你以前有很好的经验，你一专心的时候，你自自然然会学出来的小朋友怎么来带的了。那么我们的话呢，我那人有个好的，我们孩子多，所以我们有一个忘记了，你们孩子出的毛病我那人都知道，有这些毛病啊都我们都有过的嘛。你们只有一个两个，没有这么多的吗？你去带到儿童的时候，他们有好多新的花样出来，你们不懂吗？你只要专心，专心可以学习，慢慢学习了哪一种的孩子应该怎么做法，哪一种孩子应该怎么的带法，你慢慢会学出来的。你以后啊能够在教会中的把儿童这个工作上的带好了，教会自然成人就会好。好多儿童好了，别的人把儿童送来了，父母一定会跟来的，一定会跟来，教会就会兴旺过来的。所以教会有各种不同需要嘛，所以每一个人坐在你自己岗位上要重心，所以一个是专心，一个是重心的。这样的话呢，你在神面前有了学习了，神就能够使用你了，好不好？那我今天只能够讲在这里了。